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叔播客。我们这次请到了飞宇，前淘宝字节前端专家，谈谈他离职之后的这个转型之路。这个到底是独立开发者呢，还是自由职业？这个一会儿飞宇来讲一下吧。那我们先请飞宇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飞宇，很高兴被浪叔邀请参加他的播客，因为我听他说要开播客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然后也蛮期待这次机会吧。
我们上来就直接先问一下你的职业经历。我知道你是在进淘宝是二进宫，然后后面又去了字节，然后这中间还有什么别的故事吗？
那个故事还蛮长，因为我的工作时间还蛮久的，因为我是09年就毕业了嘛，然后一开始我是个设计师，然后中间可能从也去了腾讯，然后做了一段时间的设计师，然后后来去京东。当然我大学实习生的时候也是在阿里实习的，对，然后毕业之后在阿里工作了将近三年吧，然后我去了腾讯，然后也去外面转了一圈，然后最后在19年的时候重新回到
淘宝，
对，是的是。然后在淘宝工作的期间呢，就认识郎叔吧，然后跟郎叔大概共事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吧，包括也一直在中间一直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沟通，包括平常线下我们也会吃饭聊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然后我跟郎叔共事的时间我们主要是负责淘宝那个大促相关的一些业务吧，主要涉及前端的一些基础能力的一些建设，包括业务能力的一些输出吧，大概是这样的一种。
就是当时飞宇其实是非常给力的，就是因为我们做大促相关的，每次开发任务都是相当急的，而且压力也相当大。就是我理解这块是对我来讲也是个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而且你的开发效率是我见到的程序员里面非常高的这种。
男人不能太快。
但是你为什么需求交付那么快呢？有什么经验吗？
需求交付其实核心点还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嘛，就是大部分时间我都会把时间钻研在那个代码上，因为我对代码这块实际上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自信，然后也做了蛮多的需求，主要还是因为需求堆上来了之后，你对需求的复杂度有提前的一些预警，然后包括你可能接到一个需求的时候，你基本上对这个需求可能会有需要多少的工时啊，包括它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然后以及上线之前，包括上线之后需要做哪些事情，实际上是有你自己的一套类似于 checklist 或者工作的经验在里面，所以导致因为我之前我已经前面也说过，在腾讯在京东都有工作过，所以对各个公司的一些团队之间的一些合作以及业务上线的一些流程，实际上是有自己
非常熟悉，
对对对，也不能说非常熟悉吧，就是说我经历过那个过程，所以我对我未来可能接触的事情是有预见性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我对自己还是就是会提前去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的一些效率。
那从这个设计师转程序员，是不是会比如说这个编程的基础或者某些方面偏弱一点，这部分是有补充吗？自己是怎么学的？或者
这块东西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随着时间以及自己的一些兴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兴趣是占大多数，因为我早期实际上是算是一个艺术生，然后在一些场合里面，然后我们接触到一些互联网，所以就当时就对前端这个行业算是比较感兴趣，因为在我大学工作的那会儿实际上没有前端
这个概念，
对对对，这个概念，然后只是说类似于网页设计师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就疯狂就去钻研它里面的一些技术，包括 CSS 技术，然后包括到后来的各种JS 框架的一些探索，包括自己的摸索，然后我真正对前端的有特别深的感触，应该是从在京东开始，因为我们在京东的时候是彻底的开始前端工程化的一整套的一些体系的一些学习，包括自己的一些摸索，然后一直到后面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后来去淘宝啊，包括在线下会有更多很多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前端同事学习他们一些代码，然后去积累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蛮重要的。
淘宝号称是东半球较好的前端团队，那一般来说都是不太好进的，那你是怎么进去的？你哪方面有什么优势特长吗？
你说优势，我觉得实际上有一点优势，就是可能我是前面可能进过一次淘宝， 然后应该说是进过一次阿里，
嗯，
然后我对阿里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同事是有认识的，这是第一块。然后第二块就是、嗯、可能你以为我是一个技术站很强的人，但是我可以谦虚的说、嗯、我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因为我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做的特别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嗯，
然后也是也算是运气好吧，就是可能面试其实可能你以为我面试淘宝只面了一次就进来，但实际上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面试淘宝面了四五次我才进来，因为我每次我都会去积累就是这一次失败的原因，然后、
嗯、
那当然恰恰是最后一次，然后我应该说是算是比较
运气好。
嗯，对对，你说运气好我觉得也不否认。
因为在那个权益和这个营销这块的话，你应该是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在写 React 代码，然后是有自己的洁癖的，像状态管理啊或什么这些是做的非常的到位的。那这部分有什么经验吗？
这部分实际上是因为我觉得这部分的技术经验主要是还是建立在业务基础上才能诞生出来的我们的这些经验，因为我们在做营销的时候实际上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业务逻辑，外部的业务逻辑。
嗯，
然后我们在淘宝实际上要做很多跟淘宝容器接触的一些一些叫什么
特定能力。
对对对对、嗯、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淘宝 APP 里面去嵌入我们的前端的一些页面和前端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们要基于他们的能力去做开发。
嗯，
所以你要做很多状态的一些管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当前容器的一些是否是88VIP 会员，然后它会有是会员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非会员的时候可能会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当前用户是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涉及到很多状态的管理。
因为我们一起做了那个状态管理的那个开源的项目嘛，就 M5 嘛，
嗯，
然后这块你也非常熟，那你怎么来看比如说 D2C 和状态管理这个东西到底真的有用吗？
嗯，实际上我们在当时在做那一块业务的时候，在实际的业务中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以及迭代，然后最终得出了我们 M5 的那个状态机那个库。实际上那个库在我们的业务中有特别多的
痛点还是
什么？它解决了蛮多的痛点，因为它解决了我们在处理很多逻辑的时候会导致后期它不好维护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它把状态理得特别相对来说比较清晰吧，然后你在处理状态的时候能比较无痛的去追加各种各样的一些逻辑，
嗯，
然后不会增加我们的业务逻辑的复杂度，这是我们前端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嗯，我理解的话是说在业务已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然后去快速拼装交付，那是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因为我们当时在大促的时候实际上是需求特别多，因为可能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当时团队真正做这块业务的比如说3到4个人，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大促期间分配下来的工时量是特别多的。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只有3个人的工作量，整个的工时大概在40多，但是我们的实际的业务的工作量大概在100多，100多个工时差不多。
嗯，
所以我们当时还是硬吃下来了。我当时觉得挺神奇的。
那你觉得累吗？
累。其实也还好吧，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你说的还是起码说的，就是老肖还是蒋凡在背后直接看着做。
那个是惊喜红包吧，你说的是。就是我们在我们每年应该是双十一的时候，每年会在双十一当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惊喜红包那个活动。那个活动就是在那个营销工具团队去做的。嗯，那个是在我们入职的前一年，然后前一年好像他们说的老肖在背后写代码。就是因为当晚要发我不知道要发多少红包，反正挺多的，然后需要通过一个红包弹窗去把这么多红包给发放出去，
嗯，
然后也比较紧急，然后当时好像老肖就直接来办公室了，在开发者背后去写代码，
嗯，
一样。然后我来的时候，实际上在第二年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嘛，就是我刚到的时候就发了一个春晚的红包，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15分钟发了将近3亿个红包，
嗯，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这个听起来就很激动。然后那个在淘宝的周边的同事的话，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因为你自己也换了很多工作。
淘宝，
比如说雷姆老师啊。
雷姆老师现在是影视。实际上，我觉得在淘宝的工作环境还算是比较 开放以及舒适的，因为大家各司其职，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专职的一个方向。然后淘宝在我19年进淘宝的时候，它是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团队了。
对，
所以在大促的时候，它的所有链路基本上都已经，就是它的所有环节都有人在各司其职，然后去做他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理解它就像一个军队一样往前推，可能就像说好话一样。对对对对，我因为我当时还挺震惊的，因为当时第二次进淘宝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在原来上一家公司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做的用户的体量已经达不到我自己对前端的一些诉求，因为它的高并发高请求，包括它的一个前端的一些能力，感觉已经到我自己的瓶颈。然后我进淘宝，第二次进淘宝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当然是换工作，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薪水。第二个份工作就是我想再看一下，在当时这个环境下，淘宝对于营销工具这整条前端工程化链路，它到底做了哪些东西？所以我这次进去是主要就是学这块东西。
嗯，那学到了吗？离职之前是有
70%-80%吧，不能说100%，就是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也比较幸运嘛，就是刚进到团队就已经快进入大促的一些整个链路里面去，所以你就会从把自己进入到对接一线的一些业务，然后再去了解它整条流程是怎么跑的，然后你再去反过来去想它整条流程用前端是怎么实现的，就是它是如何它如何做搭建的，然后它是如何做营销发放的，然后它是如何解决这么大流量的问题，然后它又是如何捕获各种各样数据啊，然后各种如何监控的，然后虽然说后面的比如说刚才说捕获数据啊监控可能不是我们团队做的，但是你在做营销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了解的。
对
对
对,
对，
其实淘宝会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同事，比如说像林木老师啊，像这个骑马，然后像初学晨曦他们，其实我们合作的这些我感觉都是很好的。但是你后面为啥从那个淘宝离职了呢？又加入了字节？其实中间我是不知道的，是进字节了之后我才知道你也在那边了。
是那个原因，是因为蔡总他之前找我聊嘛，他说现在团队实际上那个裁员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问我有没有这方面意向。我说我最近挺忙的，那段时间刚好在快618准备了，那个时候是618正常应该是在提前两个月左右他会去策划并且那个去规划的一些工作量了。我说那会儿我感觉挺忙的，没空思考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不会把我裁了吧。然后结果蔡文说你在名单上。这个能播吧？
能播。那个那啥，其实那个蔡文之前跟我专门打过招呼的，就是问我那边有没有 HC， 然后能不能把你弄过去。
蔡总实际上他对我特别好，他说这边有两个岗位可能可以给你提供，你可以一个是在外部的好像是蚂蚁，第二个是在也是淘宝内部的去转，我也没有这个想法。然后当时实际上我有点愣了，然后其实我在
就想拿大礼包是吧，
就是我是在后面一两周我才去回复他的，因为我思考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在淘宝实际上因为我第二次回淘宝我想学的东西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已经学的差不多了，那我除非你说有一些新的业务，但是按照当前的业务环境以及前提条件下，我如果要在淘宝内部转，包括去到其他的一个公司，我估计干的事情其实差不多。对，所以我当时想，我为什么不先停下来一段时间，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自己可能擅长或者更想去做的事情。当时我就想着，也另外还印证了一句话，就是因为我当时还跟骑马聊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拿到大礼包，你会怎么想？我说，这是你人生唯一很少的一次机会，用你的工时去换金钱的一个。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对，你为什么不尝试去把这件事？当然，有可能会说你可以熬15年退休。我说那个机会比较少。然后我就说，那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为什么经济效益很好？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给挣了？这是我对这块东西的理解。所以我当时也很爽快的，我就说我选择拿大礼包。他说一个星期之内，然后就选择离职。那我就这么出去了。这就是我当时出来的原因。
然后你拿完大礼包之后，后面什么时候去的那个字节？我感觉应该很快吧。
也没有，我待了差不多，中间还出去玩了一段时间，玩了两个月。真的是玩了两个月，因为那段时间实际上，因为我前面的将近有一年多时间，基本上、就是、
没怎么休。
是没怎么休。你也知道，我当时从阿里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年假好像还有好多天，他都给我折现了嘛。对，然后我因为太着急了，就全部都折现了。然后我想着，干脆都休一段时间。 然后就陪家人陪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还找了挺多人聊，然后有挺多公司然后去找我聊、要不要去，然后当时也没有特别也没有特别想
吧。你是摩旅去西藏了吗还是哪了？
没有，我开车带老婆孩子去了一趟潮汕
啊，
就是一直开车到厦门，在
厦门广州，
对对对对，然后再往回开，就开了一段时间。
哎呀，
对对对，
可以。那个去字节的时候有那啥吗？有什么这个力扣的什么这种算法面试吗？
去字节吗？
对，
实际上是有的，因为我们在字节实际上是有做一些面试，因为他每一轮字节都会有做题嘛。
嗯，
但是运气比较好，刚好刷到了。
我估计我也是，我差不多有七八次的算法面试。然后那个在字节里边主要是做啥？技能还是技能？
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涉及到
职业具体业务，你讲那啥？
字节这个工作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刚好是在跟另外一个创业公司在聊关于 SaaS 相关，因为 SaaS 相关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理解就是我在前端这方面，前面的将近十年我做的都是 2C 的业务，
对，
所以我想这次出来想做一些 2B 的一些业务，然后当时我记得还跟然后出来聊了一下，就是我想去做一下 2B 的业务，然后去外面我也去面试，我当然肯定那个后面的两个月我做了很多次面试，包括大大小小的一些做 2B 的一些业务，然后我也去了解，包括我还去了杭州挺多的一些
公司创业公司，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有一个 HR 说你，他说你这个薪水好像薪水要求好像不是给得到，然后当时就明确，我其实我也比较诚恳，我就说我说我可以降一点，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聊了好多，然后中间也去字节面试，字节面试是很早的，是我回来的时候就面试了，但是他拖了很久，他拖了将近两个月，
也可能没有 HC 了，
拖了两个月才给到，然后因为当时我差点就去了另外一家创业公司了，就是然后后来他临时说那个 HR 名额审核通过了，然后就问我要不要来，然后也给了一个比较好的薪水，我跟老婆聊了一下，她说那当然先拿钱吧，对对，我比较俗，
都一样都一样，
对对对，然后中间还婉拒了一个创业，从蚂蚁出去的。
那从你的感受来讲 ，2B 和 2C 的差别大吗？你体感上？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它涉及的一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就是 2B 它可能更考虑那个整个的架构设计会比较多一些，就它可能会更偏向于平台化的。我那会进去就是主要是搞如何用类似于偏倾向于低代码的方式，更快速的方式去支持到 2B 的一些业务。比如说你如何去整合我们的一些组件库，如何利用好字节内部的一些低代码平台，然后如何去在自己的业务域内，去把我们的 SaaS 业务给快速的消耗掉。
因为是这样的 ,2B 关注的是交付效率 ,2C 关注的是用户体验。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
然后那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体验，做 2C 的时候我的电脑从来没离开过没离开我身前五米，然后那个其实如果有故障什么我非常担心的，然后做 2B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是可以到下了班电脑直接放公司工位的。
那个还真是啊，除了有现场问题的时候，因为之前在淘宝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做营销工具它要的就是线上的数据，都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然后经常会有些答疑，包括反馈说哪里有问题，因为我们当时涉及的业务特别多，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业务特别多。我记得我当时离职的时候，我的仓库有200多个，就当时我记得当时好像莫名说，他说邮件里面收到了200多封。
了解，
就是仓库转仓的那个邮件，因为我们模块化，所以导致我们的仓库特别多嘛，就是代码仓库。然后在字节的时候，实际上它代码仓库就那么几个，
相对收敛一些。
对对对对，所以它的所有的一些业务，而且它不需要线上监控，没有那么时效性那么高。它可能比如说我们一到两周迭代一次，但是它的工作量的确是多。
对，那从你的体感上来讲，字节和淘宝的差别大吗？
有点难判断吧，因为我对字节的理解不是特别深刻吧，因为我只在里面的其中一个部门去接触，然后给我的目前来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字节是一个跟淘宝有年龄断层的一个公司，就是这点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理解。我在淘宝的团队基本上所有的成员都有小孩，
像我们的孩子都差不多年龄大。
对，然后 像一个就是在字节的话，他所有的人
有很多年轻人，
都很年轻，他大部分都是刚毕业不久，
嗯，
然后都是带着一股闯劲，然后每天想着就是
各种卷，
我怎么快速把这块业务今天就搞完
啊？
对，然后在淘宝可能会更军事化一点，可能是因为我们后来在淘宝它那个整个的那个
体系比较成熟啊，
对对，它的工作流程会
工作流程规范，对
对，
嗯，
然后
那后面你为啥走了呢？我记得是体检，有一次你好像跟我说体检吧？
哦，那段时间实际上是挺忙的，那段时间有两方面忙、
嗯，
对对，一个是工作上的，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段时间是在学二外，就是。
嗯，
那第二门外语
，嗯，
然后我的目标是要在多少时间内去达到某一个要求，因为我跟我老婆的有一个10年的一个规划，就是 因为我们不是快满40岁了嘛，
嗯，
然后我是想跟我老婆聊了一下我们的40岁到50岁应该怎么样来去过它，
嗯，
就是如果光只是上班，那感觉好像一眼就望到头了嘛，所以我跟我老婆规划了一下，因为这40岁到50岁实际上包含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你是应该怎么样来过，第二个就是家里的小孩应该怎么样来去规划。
对，
然后我就想着，哎，要不当时我就说，要么就我们尝试换一个国家去生活。
嗯，
然后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应该是字节工作了半年之后开始规划的。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规划关于比如说去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的一个目标，
嗯，
然后就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就包括一个去比如说是找类似于移民律师啊，然后我们去找包括他建议的去要去做学习外语啊，然后，
嗯，
因为那段时间也挺忙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要在12月份的时候去提交我的所有的一些资料，
嗯，
给律师，然后包括希望在第二年的3-4月份呢能把对语言达到一定的要求，
嗯，
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说嘛，老板还挽留，然后说最好是能到12月份，因为也比较着急当时，
嗯，
然后我就出来了，
嗯，
我记得是
十月份
差不多，
嗯，
对对对，
嗯，
对，9月份，嗯，应该是
那后面咋又没有扔出去呢？这已经应该过了快小一年了，有一年了。
实际上出去过一段时间，
嗯，
因为去了那边，
嗯，
然后今年回来主要是为了等 PR。
PR 是啥呗？我不懂。
PR 应该是就是类似于永居证明的一个东西，
嗯，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尝试的去做，嗯，因为这块东西这块业务我也不是特别去了解，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老婆在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这之间做了蛮多的一些探索吧，就是包括，
嗯，
学习如何去接触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嗯，
然后也算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小阶段吧。
嗯，
对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
那 PR 那块，
你说 PR 的 PR 实际上它是一个永居证明，
嗯，
因为可能是做移民的人都会知道，就是我们要在另外一个国家生活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你申请签证，
嗯，
然后你可以有一定的时间或者次数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嗯，
那第二个就是你在
拿绿卡，
可以在当地拿到永居证明之后，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嗯，
你要在新西兰拿到永居证明，你要在连续2年都能在那边待上180多天，
嗯，
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到那个好像半永居证明，
嗯，
就是马上就可以，就是你在那边待2年，这是新西兰早期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
嗯，
现在可能还要加一些前置，
嗯，
然后包括在加拿大，它比如说你要去达到一定的分数，比如说你的英语要达到，比如说6-7分，
嗯。
就是有些就是4-6
加一或什么的，
对，有些4-7，
嗯，
那4-6跟4-7它的分数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你的年龄它会有几个档次会有多少分数，包括你的职位，然后会有打分，如果打分完之后你就可以去申请 PR。
那润出去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能那么吸引你，比如说父母啊亲戚朋友啊都在国内，
有挺多原因嘛，
嗯，
就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一个感觉自己找不到工作了
那不会。
第二个就是小孩子可能教育问题嘛，就是我还是希望小孩子未来能接受一些更多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对自己的理解就是我比较幸运的就是我能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去到一些 国内一些大厂，包括又跑到深圳，
嗯，
就是原来我最早可能还以为自己可能只是在浙江这个地方去生活，
嗯，
但一旦你到了去广州、深圳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挺大的，
嗯，
然后你再反过来去想，你如果你自己的小孩子从他的青少年时期就能接触不一样的信息，
嗯，
他的视野不一样，他未来想做的事情就会更多，
嗯，
就像不用像我们一样写代码。
我理解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我在中间实际上我也找了很多人聊，他就觉得你这个感觉好像很拼啊，就是感觉放弃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我现在我现在实际上应该是身上跟家里全家是没有任何债务，
嗯，
跟任何贷款，
嗯，
当然投资这些东西可能，但是房产这些基本上都已经处理完了，
嗯，
就在去年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全部都处理完
了，嗯，
但你知道现在行情不好也亏了很多钱。
对，但是你有个会赚钱的丈母娘，所以你其实没有压力，所以离职啊出国啊，我理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如果没有这些经济基础的话，其实这些事情也做不来的，对吧？
实际上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的，因为我们当时还考虑过了，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婆说，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生存，哪怕身上没有多少钱，我觉得如果能去到那边生存一段时间，对自己也是一种体验嘛。
对
对对对对。
嗯。然后呢，那个，你离职了之后的话，主要做啥？我理解你在推特上其实比较活跃嘛，然后应该是也做了很多产品，像那个什么学法语，还是什么日记啊这种。
那个是我在辞职之后做的一段，就是应该是这一年时间做的一些东西嘛。其实是不光只是发推特上，因为发推特上我更倾向于发一些，比如说我自己特别想发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做法语那件事情，实际上是我在跟我老婆在学法语的过程中
遇到一些痛点。
其实它是一个各种技术站合并的之后的一个成果，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OpenAI 它实际上是特别流行嘛，然后我想尝试着去把前端的一些技术结合 OpenAI， 然后再结合法语，然后看看能不能做一些辅助学习的东西，就主要是为领导服务。这个我当时还在推特上调侃说，那个真的是一个就是说面向领导的一个需求。对，然后
看来你媳妇在家里边地位蛮高的。
对，然后就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才发现这个工具还有一些人反馈，然后去找别人聊，然后他说，因为当时推特上不是很多人说独立开发者嘛？
对，
然后其实我个人我觉得自己不能说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开发者，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在上面投入太多东西。
嗯，
因为我像这个工具，我应该有40%-50%的工作量都是找别人，就是我付费去找别人去帮忙开发的。
嗯，
比如说他用的那些技术栈，就是我在跟别人聊完之后，他说推荐用这个技术栈，我说你可以帮我开发吗？他说我可以收你，我可以。对对对对，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所以我有两种方式去学习。第一个就是我看官方的文档自己去摸索，第二个方式就是我直接付费去让他去，如果当时
看到他的代码直接。
他就直接帮我把整个站就部署起来，包括数据库，然后包括接 AI， 然后去对接各种平台服务，然后做语音，然后全部都梳理完。然后我的工作，当时的工作就是我只是把简单的 demo 做出来，然后他帮我把整个网站给他串起来。
嗯，
然后从那之后，然后我想，哎，那我把整条链路都跑完，把这块经验给沉淀下来，这是我当时做那块工作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目标以及成果。
因为对前端对你来讲其实不难的，你已经非常熟了，然后可能 Node 操作数据库这边之前可能稍微偏弱一点，接触的少一点，是吧？
之前也接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做后端的一个料吧，我是这样来去想。
还是 Next.js 或者什么那些比较新的 Vessel 啊，这些健全啊什么这些不是那么熟，是吧？所以
对对对对对，
以付费的形式快速的去把这些掌握起来。
对，我当时还在推特上我发了，我就说你想学习这个领域这块的方式就是找别人找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帮你去实现这个功能，然后你就看他的代码，然后你在他的代码基础上去学。
那为什么没有去找那个开源的？因为像 GitHub 上也有很多类似的，是你对所谓的最佳实践了解的不多，想看看别人的还是怎样？
这是我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能力不是特别强。然后你如果去学开源，你会去经历那段时间，就是有个痛，就是你要把开源的东西组合成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挺痛的，就很多人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就是你会去调很多参数去配置很多东西。 然后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结果做完才发现实际上它的工作量并不是特别大，你在下一次做的时候有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完了，但你在做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你会花去很多很多时间。这个就是我之前在接触一些开源那个项目以及能力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如果去做一些部署啊，然后你一些环境变量，然后你没有做过，实际上你会花很多时间。但这个时候如果你付费，那个付费的同事他就会很热情的去告诉你哪一步应该做什么东西。
嗯，这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捷径。那现在的话，比如说你自己认为说自己独立去做一个产品和之前的工作经历上会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吗？
会，我觉得挺大的，因为我现在更愿意去花钱去找别人去帮我去做开发，因为我可能留一些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去做，比如说调调界面啊，然后做一些逻辑上的一些调整，然后包括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因为这些东西其实看起来很碎，但它也比较费时间，
对，
感觉好像花了挺费钱的，然后只是你花钱让找一些厉害的人帮你去解决你觉得你完全做不了的事情，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负责去想我接下来想做什么事情，然后再去把它拆解开，然后再去看哪些东西是我可以不用做的，找别人去帮我去完成的一些工作量。
因为单纯的前端和一个独立开发者更多的像一个 full stack 一个全站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你前端后端产品设计什么都要懂，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前端你非常熟，设计你非常熟，然后对于各种逻辑的话，产品的话，你有一定的思路，然后再去出一点钱去别人帮你搞定一些你不擅长的领域，是这逻辑吗？
是的，现在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找别人去帮别人做一些领域，这是最好的。这也是我对于独立开发者，因为我发现推特上面好多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就一个人去做完成所有的东西，包括它的设计、它的代码、它的部署，以及上线之后的营销，我感觉我自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就是我可能让我一定要花时间，我更愿意去钻研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设计得更好看，然后怎么样去琢磨一些里面的一些技术栈，然后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如果至于如何卖钱，我这方面的确是没有，我宁可去雇一个人帮我去卖，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
那现在你的思维上有变化吗？比如说对于独立开发者他自己主要做的事情的把控。
对，因为我觉得独立开发者他是一个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应该是把它叫做一个人公司，这个是比较正确的说法，没有把它当做叫独立开发者，显得人你一个人很牛逼的样子。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人公司，这样来去思考，就是你尽量不要去想你自己去参与到实际的开发中，你要你可以去想想你是如何知道它的一些各个模块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再去找对应的人去帮你去解决就可以了。
那你的体验如何？能养活自己吗？
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在我目前比如说我上线了这么多产品，我可以非常直白说大概收入大概在1万左右吧，包括我们如何去把帮别人去做一些东西，因为我中间其实做了蛮多东西，包括我们做了一些小程序，我做了一个，我找外包同学一个很好的朋友帮我做了一套小程序，我就把那套小程序卖给了别人，卖给了一个老师，然后我平常就帮他去做一些部署，然后包括做网站，整条链路做完去收费，然后自己去开发一些 app。实际上我觉得你要是在三四线城市可能还可以养活，就在一二线城市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对，除非你有一个比较叫我称他们说称之为爆品，就是说就是可以给你带来大量流量的时候，对，你觉得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是需要你去持续的去迭代，这个才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实际上我完全没有想说我在第一年就能完全在独立开发或者一个人公司去做产品的时候能养活自己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是我觉得完全不可以。因为我还推特上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的，他不是独立开发收入最高的那个人吗？他是前面的六年将近20个产品基本上都是没什么收入的，然后他真正的收入比较大的全部在最后三年，就是跟全部都是跟 AI 相关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理解他的所有的技术栈、他的粉丝、他的流量，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情况下，然后他才可以去做产品。
是那个开源的那个 SaaS 是吗？
他做了很多平台，那名什么名字忘掉了，到时候可以查一下发现。他是 他做了好几个平台，第一个就是帮独立开发者找工作的一个平台，
嗯，
然后一个是 AI 的平台，就是一个类似于 OpenAI 开源的平台，然后一些处理图片，
嗯，
后面他的几个产品都是基于 AI 去做工具化的，而且它的页面都很简单，
嗯，
然后它的技术上也特别，它就像是 PHP，
嗯，
就大家就觉得你在用 PHP 就能写赚那么多，好像已经超过月收入是超过50万美元了，好像是，也比较厉害，
嗯，
因为那种人他主要是因为我理解他应该是他前面积累了特别特别多的经验以及他的一个流量，
嗯，
所以他才会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特别好。
嗯，那在这一个自媒体时代或者是一个 FBA 王的时代，那你有考虑说把自己的独立的产品和这个影响力结合在一起吗？要做自己的 IP 吗？
我有想过的，因为比如说我其实之前我还想了好多东西，比如说要做一些在线的教程，
嗯，
甚至直接比如说我们写一套简单的一些工具直接卖代码，
嗯，
然后包括我们比如说做一些教程啊，然后做拍 YouTube 视频，但是发现这几样都不是我特别擅长的，
嗯，
对，我坦白讲，因为你做教程你需要去了解如何去写教程，比如像狼叔可能经常之前写文章写书可能会比较擅长一点，包括你现在平移到做播客，
嗯，
就可能是你比较擅长的一些事情，
嗯，
那这些事情不是我特别擅长的，所以你要需要个过程，你要去学习它才可以去得到那个技能，
嗯，
就是如果能学到这个技能，我觉得你可以尝试这方面的东西嘛。
我理解这个可能是独立开发者，因为你自己做产品的话，一个是说从需求的角度，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一个产品反复的迭代，
嗯，
变成这个里边的 top 的这种段位的这种产品，
嗯，
然后第三个的话，你要有自带一些流量或者你有合作的流量，不然的话可能不一定好去做。比如说我自己很懒，但是我做播客的话，我自己是做不来的，所以我又找了个朋友，然后一起合作，所以是有这种思考的。
那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我其实我觉得，现在独立开发它实际上有一半是靠流量来去推动的，这是我自己对这块东西的理解，就你做的产品可能它在你整个的那个营收范围里面，它可能只占很小一部分，
嗯，
但是更大的是你如何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东西，
嗯，
然后让就通过量化去做付费，这样的话你才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收入，这是我的理解。
那未来几年你会做啥呢？
未来几年
还会继续做开发者，还是说找一份工作，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接触了蛮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想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我可能想还是继续写代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可能还想尝试去做一些电商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在离职的过程中，我聊了很多做外贸的朋友，然后他们是如何出海做电商的。
嗯，
实际上做电商是比较直接，就是直接就跳过了产品研发的阶段，
嗯，
你只需要去寻找更好的产品，
嗯，
然后就把它包装起来，
嗯，
包装一些更好，然后再去找流量，然后去对接这个流量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这是我理解是一种创业的方法。第二个就是，我可能尝试的去接触另外一些行业，比如说游戏行业，这个也是我可能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就从小就开始玩游戏，
嗯，
然后尝试的去开发一些游戏，
嗯，
因为我觉得开发游戏是一个既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又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产品。
那个比如说像现在 AI 啊和这个 AR 这些比较火的情况下，这些对你会有一些影响吗？比如说你对 AI 出现之后会产生焦虑吗？
倒没有，实际上我是一个做前端开发的，很多人都说 AI 出现之后前端就死掉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自己用了一年发现他也没有特别超越我，对，因为他在回答可能大部分他可以帮我解决七八十，但是他还是你要去整理他的代码才可以完全去输出，
嗯，
对，而且他解不了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他解不了一些架构设计上的问题，就是你有一些特定的业务结构的时候，他根本就很难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文去表达。他在 AI 在理解上他可能总是会只理解了一半，但是你需要的是整个，但他每次都只给你一半的东西，
嗯，
然后你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代码嘛，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他无法迭代，
嗯，
就是 AI 他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去在原有基础上去完全迭代，因为我们人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迭代一个系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原来的架构一点点迭代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扩展性更好的，
嗯，
但他这个 有点麻烦，就是你在原来的架构基础上，我说你在修改修改改着改着，它原来的东西就丢了。
嗯，
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最近那个 Cursor 嘛，
是的，
对它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快转代码很快的就全部，比如说我可以写一个方法，我里面全是注释，
嗯，
然后它右边就完全帮你把这个代码给完全给就补全了，
嗯，
这个就是相当于你只需要去思考架构就可以，但是你要让它去设计这个架构，它实际上比较，它不是特别理解，除非你把最后的代码告诉他是怎么样的，他可以完全大概，但是你在思考的过程，他是无法帮你去补全的，这是我目前理解好像有点难的地方。
嗯，那你都用过哪些比较好的这种 AI 产品吗？你比如说跟大家推荐的这种，
目前有两方面都是可以，比如说你直接 ChatGPT， 然后还有谷歌的那个，然后Cursor 我觉得你没问题，因为它就用的谷歌的那个底层的，所以它现阶段因为它是比较平滑的，比如说你用前端，它整个 APP 的交互就跟 VS Code 是一样的，然后你使用它的过程中，你的负担会少很多。对对对对，就是你在写一些你自己觉得麻烦的东西的时候，它会帮你去快速去解决。我觉得还是可以帮忙解的。以前我们经常写前端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命名问题，就是你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命名一个变量的时候，然后你就直接问他，你说帮我命个名吧，我就写了那么多，然后他就会帮你去命名。
那也就是说，从你理解的 AI 里面是认为有用，但不是替代，是这样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我从我自己的觉得，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可能我能力没到那个程度吧。我觉得他不能完全帮我解决，就是我希望他完全帮我解决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哪天去睡觉了，然后第二天起来，他说你昨天写的代码有哪些需要去补全，有哪些去优化，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很厉害了。
其实我的理解是说，因为你自身脑子里面是有架构，有自己的抽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法完全去理解你的意图，或者结合你的习惯来去做，对吧？然后那对于这个像 Vision Pro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 XR 像 Rocket 呀，这些都是业界非常棒的这种产品，那你觉得它这些东西会和未来前端的发展趋势有关系吗？
我觉得肯定有吧，比如未来比如说用前端去写 Vision Pro 这些界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啊，包括我觉得友大不是最近还新成立的公司，我感觉他干的事情想更多，想把 UE 用到各种场景里面去。
但我看这个他不是那啥吗，把那个 Witest 然后还有各种 Rust 的技术栈把它合在一起吗？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有这种强烈的跨端或者什么这种吗？
这个我还没有特别去研究过，因为我对那块实际上因为我觉得那块是一个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手机的屏幕，包括以后像 Meta 最近出的那些眼镜，虽然说交互都比较简单，但是它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作为前端，因为前端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我更感觉都算前端吧，这是我对前端的理解，就是你交互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都我认为都是前端，包括你现在有些 app 啊，界面，我觉得那都算前端呀，不要局限于什么代码。
对，然后那个你个人还有什么别的是有兴趣爱好吗？我知道的摩托车算一个，其他还有吗？
我有很多，我最近像去年的话就是主要是玩游泳嘛，就是把各种游泳的能力给，
之前也带我去过那个游泳馆。
今年除了骑行，第二个就是攀岩，就是因为我主要还是我想让我女儿多接触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嘛，因为有段时间我就特别迷攀岩，我就觉得攀岩是一个能极大提高你叫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的运动，就是你一旦爬到上面之后，你就只能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吧，就你爬到一半的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往下跳而不是往下爬，因为攀岩的比较恶心一点就是他爬到中间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往下爬，
对
就你只能跳，就是你只能靠那个绳子就跳下来，要么就是继续往下爬，你就自己就只能坚持住，找到一个给自己省力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可以提高自己叫做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我推荐大家去尝试去接触一下这个运动，虽然说它很小众。
然后那其他的还有吗？
其他的兴趣爱好兴趣爱好
可以讲的，那个我问一下，那个骑行圈真的乱吗？
骑行圈不乱， 没有，其实我的骑行圈还比较简单，就那几个朋友，就是我、比如说我们骑出去，然后因为我们会有个固定的喝茶点，
嗯，
就是我们每次骑到那里，然后大家就是很多人会在那个类似于小咖啡厅，他会就接待嘛，然后门口会停着车，然后大家就会打个招呼，然后继续骑，
嗯，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然后我的话，我现在日常就是会，我现在有。我不是在推特上经常发在星巴克嘛，实际上我是在杭州各个点去骑摩托车去各个点的星巴克，就是我已经在杭州已经骑了去了二十多个星巴克了，然后去的各个地方，然后去打卡。对对对对对，
那蛮好玩的。那比如说像新毕业的或者这些新人来讲，你还推荐大家去学这个前端吗？或者是做软件开发吗？
为什么不全？我前端是一个。前端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岗位啊，为什么不学？我觉得学前端是一个你进入程序最快，并且它能实时反馈的一个，就是
好的一个。
对对对，你能快速的把自己的产品付诸于实现的一个产品。当然，现在实际上大部分语言都，比如说 iOS 啊、Rust 啊，都很快就能把你就能可以去运行出你要的一个软件。然后但是你学那些的过程中也要涉及到一些跟前端相关的一些知识点。比如状态管理数据透传组件模块之间的管理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比如说我最近写 iOS, 我发现其实是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对不对，然后你可能涉及到写 Node 的时候又不一样，你要涉及到线程。然后比如说我们以前我比如说我早期我刚学 Node 的时候我不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实例，就是明白吗？你访问的用户生成了一个变量，另外一个用户是可以拿得到的。我原来以为比如说在前端的角度来讲，你访问这个页面跟我访问页面上面产生的变量是不能互相访问，但是 Node 上是可以，
对吧？
然后比如说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觉得特别学程序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那你不会觉得说比如说 AI 出现会对这个软件开发影响非常大吗？万一哪天把你 AI 的模型能力非常强的时候，会不会把我们完全替代了？
我其实也对那个没有特别大的恐慌，因为我是这样来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 AI 应该是替代就是基础劳动力的能力？实际上因为 AI 能训练的东西就只有线上的数据，它线下的数据其实很难训练，所以它线下的人的劳动力目前是不是很好替代。因为恰恰相反，代码是 AI 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对，它的语料是现阶段最多的，所以它为什么大家说它这么了解代码，这么了解图片生成，是因为线上的这两个部分数据是最多的，
对，
明白？这是我对这块东西的理解。那从这个角度来讲，随着未来各个方面的数据越来越多，那实际上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只不过是你如何利用好它而已。这是我对 AI 的理解，而且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嘛。你做一样东西实际上是可以延伸开的，而且你做程序实际上是站在就是基础工作者，就是我理解他们很多人说是这个是码农，但是网络的世界实际上有分两种，一种是你只是纯上网了解信息，第二个是你知道网络是怎么构成的，我觉得这个是作为程序员需要去了解到的。对对对，这是我觉得做程序员的一个优势吧，就是比如说我最经常跟我老婆吹牛逼，然后她就觉得我像神一样不能说像神一样，就是我跟她说这个哪里是
怎么实现，
代码是怎么做的，哪里是怎么做的，然后她说我怎么完全不清楚啊。然后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美剧，然后我就用程序员的思维去给他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去做，然后他完全就不理解，因为他只是从一个观众去讲，不是去用互联网或者程序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对，
那正常来讲，不是说理工男很无聊吗？然后，但听下来，你和你老婆的这种沟通还是非常好的。
不是，无不无聊，不是说你是什么样的理工男还是文科男，取决于你对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感不感兴趣，你对你老婆感不感兴趣，对吗？
好吧，我这个话题不能深聊了。OK, 好，那我们今天也听了飞宇的这个职业经历，然后也聊了这个独立开发者和他现在的一些想法，然后和 AI 啊，和这个各种这个技术趋势的这种想法，然后那最后的话，有没有什么这个想对我们听众朋友们去分享的？
你就对听众分享，就是多听听狼叔的博客，帮你打个广告。也我觉得第二个就是不要对程序员抱有太大的太悲观吧，因为我觉得程序员其实分两种，一种是爱写代码的程序员，一个是不爱写代码的程序员，对不对？
OK，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录到这儿，感谢飞宇。OK， 拜拜。
拜拜。